现在的年轻人很多已经不知道六四是什么意思了，可是中年以上的人大多记忆犹新，那是我们民族的一段耻辱，也是一段悲壮的经历。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为了民族的前途，为了民主自由而面无惧色地站在了坦克机枪面前，血流成河，杀身成仁，虽死犹荣。22年过去了，人们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牺牲了那么多优秀儿女，却没有改变什么？22年来，事情的真相正在一点点地揭露出来，在轰轰烈烈的场景背后发生的故事越来越清晰，各派评论的观点也几经筛选淘汰，越来越集中。各种观点中最著名的几种之一就是见好就收论，意思是官方做了一些让步，给了一些面子，就应该见好就收。潜台词是屠杀了那么多百姓的责任，应该由见好不收的学生和市民承担。中共也马上抓住这个说法，把责任推给学生背后长胡子的那帮人，而且对于六四开枪的理由也顺理成章地说成是被逼无奈。这个说法是不是很有道理呢？从现在逐渐暴露出来的历史看，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八九民主运动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内斗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赵子阳一派的干部接受了胡耀邦当年隐退的教训，而且这一派当时在党内占多数，再加上社会舆论的支持，就是赵子阳想让步也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赵子阳也确实让步了，而且让到了底，结果只是给了邓小平调集和动员军队的时间，并没有换来邓小平的让步。所以这个见好就收的假设完全脱离实际，根本就不能成立。关键是邓小平一派既是少数，也不愿意退让，不愿意下台换班。他们的独裁专制的本性决定他们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血腥镇压。说是被逼无奈，那正是站在独裁者的立场说话。无论按照西方民主还是中国宪法的原则，既然是少数就应该下台，苏联和东欧就完全是另一种结果，不是只有血流成河的一种选择。2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苏联东欧会是另一种结果，而我们反倒失败了呢？好几个国家都是一种结果，不能说是偶然的，而且其中有几个国家的最高当局也曾经下令镇压，但是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罗马尼亚的军队反戈一击，处死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什么中国的军队就完全没有良心，用机枪和坦克屠杀自己的人民呢？我曾经就此问题请教过一些军官和警察，而且话说得很难听，说他们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感到既惭愧又冤枉，都说情况不是外界传说的那样。很多警察下班后换上便衣就参加了游行的队伍。我记得看守我的警察们守在电视机前面，和我一样激动，一样的跺脚叹息。他们的内心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除了那身皮，他们就是老百姓。军队的情况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极端没文化又没良心的士兵以外，几十万进城军人的枪口都是朝天的，当时满街道都是愤怒的抵抗者，如果都向人射击，不会只死了几千人。不少军人被逼无奈时都想到了造反，被当场逮捕。38军徐勤先军长就是他们的代表。为什么没有真正的造反呢？有一位高级军官的说法值得深思，他说你们的学生造反只判几年徒刑，军人造反是要砍头的，你们的人还在那儿拥护党中央，和平理性非暴力，我们不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又没有另一个命令，我怎么敢拿几万弟兄的脑袋开玩笑呢？我们的爹妈都是为了老百姓能过好日子才抛头颅洒热血的，孙子才忍心屠杀老百姓呢，我们才是被逼无奈不得不执行命令，就是打折扣效果也十分有限。这位军人的直言很耐人寻味，苏联和东欧的军队敢于抗命，甚至反戈一击，因为他们的民主运动目标明确，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全民愿望的表达，而不是共产党内斗的帮手。当军人和老百姓的大多数都相信民主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害时，军人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产生了一个大家很少关注的问题：80年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传播是不是太抽象化，太脱离人民的切身利害？ 极端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上是八九民主运动的两大特色，正是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使得运动必然走向失败。现在人们对学生扭送污染毛泽东像的青年和刘晓波砸坏市民手中的冲锋枪已经有了新的评价，可是多年来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错误思想引导的结果，领袖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甚至还闻过是非，为错误行为辩解。但是共产党却总结了经验教训，20年来大力推行和平理性非暴力，大力推行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改革上，他们容忍和保护的一批披着民主外衣的御用文人为共产党的维稳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批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为了利益或者为了胆怯而成为共产党的帮凶。如今又进入到了一个多事之秋，人民的忍耐再一次达到了极限，党内的斗争也再一次达到了白热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无论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理想都不能忽视22年前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22年前的历史不应该再重演了。